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又来到我们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世界了。我是主凡。
Amen. Praise the Lord.
您现在所听到的这首 Amen, Praise the Lord 是由一群小朋友所带来的，然后旋律很轻快，对对，觉得好像整个人都要跳起来的感觉。那么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歌词呢，是耶稣曾经讲过的一句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在节目的一开始，主凡点播给您，希望您今天一整个晚上都有很好的心情。各位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们，我是主凡。那么我们现在要进行的单元是生活咖啡馆。那么现在呢，坐在我旁边有两位贵宾哦，让我非常的紧张。我现在先把他们介绍给大家。第一位是呢，坐在我右手边的是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宣教处视听科的科负责陈景荣陈传道。来，请陈传道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啊，还有一位呢，我相信我们的忠实听友们都非常的熟悉哦，就是陆盈华陆老师。
主凡你好，陈传道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那么陆老师他目前是屏东高工的辅导老师，之前呢也常常到我们节目当中，每次都带来一些私房的话题跟我们分享。那么今天在我们生活咖啡馆的单元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讨论的一个主题是最亲密的敌人就是枕边的敌人哦。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主题呢，我们主要是要谈在两性关系里头的冲突。我想两位都是对婚姻有经验的人啦，那我可以先问两位大概婚龄是多长吗？
我是到现在七年。
他如果现在七年，我就十七年，我就十九年结婚。这样一不小心也透露了年龄，真糟糕。
其实陆老师算是早婚族的，对不对？比较早婚，
应该算我大学毕业就结婚了。
那以两位这样对婚姻有经验的人来看哦，那我们这些婚姻的门外汉很想问一下哦，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让你觉得你的另外一半最不可爱？什么样的情况让你觉得你的另外一半真的是还希望说能让他突然消失一阵子呢？
哦，我不会觉得要让他突然消失一阵子。那
是不应该消失的，是不应该说 啊，因为他不可爱，那我们就让他消失哈。那我想啊，在婚姻的这个冲突的这个经验里面哈，那我个人在啊自己的婚姻上的一种冲突的经验哈，当然不应该说它是相当严重的哈，但是是一种所谓的这个意见不合，
嗯哼，
还有一个认知不同哈。我记得有一次哈，我刚新婚的时候，那我们去度蜜月哈。那我到台北啊，就住在我这个大弟的家的时候，他们有自己的家庭。嗯、那一回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啊、嗯，为什么哎到台北哈、啊，就让我去住那个小地方？我觉得他的这种抗议啊，让我觉得说，他也应该可以适应我啊，啊所以他啊就有这方面呢啊，有跟我有一些意见啊。
觉得陈传道不够疼惜老婆吗？
对对对，
是不是这样的抱怨？
大概我们都是粗线条，我弟弟他也没有注意到，我个人也没有注意到，就是说到人家那边去，就是有地方住就好了嘛。
嗯，那陆老师你觉得呢？分析一下这样的情况。
这个就是哈，我们男女两性很大的差异啊。
嗯、
其实哈，也是我们现在教育里面，男生变成男人的时候哈，有时候忘了他还有一个老婆在，所以其实陈传道跟弟弟是非常自在的，非常亲密的一个兄弟之情。那想想说啊，嫂嫂过去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关系。跟女孩子的感觉就是我们正在度蜜月，这是一种感觉。
对，
而且女孩子比较侧重哈，就是说，男孩子的相待品质，就是我们刚刚有聊过嘛哈，就说我们常问一个女孩子说你觉得这个男生怎么样的时候。女孩子的用词是她对我很好，她对我很温柔。可是如果我们对问男生你觉得这个女孩子怎么样的时候，男生的说法是她很美丽，或者她很怎么样，
而是以她的特质来分析
对
方。对
对，所以男孩子在男女在形容上啊，在相待品质上是不太一样的。你看那个15岁小女生跟着通缉犯走天涯，他就是那种感觉嘛。男孩子重，女孩子重的就这种相待品质啊。男孩子重的是
对方的特质，
对对对，这边，所以两性差异可以看得出来。其实陈传道夫妇都非常好，那就是这么一点点的
这个认知上的差异，就有一点点小小的冲突。对对
对，而且女孩子进入婚姻会非常充满了憧憬，
罗曼蒂克
蜜月耶，蜜月耶，
哈尼木，
可是陈传道刚步入婚姻的时候忽略掉的一点，没关系，
很多男生都这样子，
对
哈，
对哈。
像刚才那个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啦，我想另外一个冲突的问题就是说有关我们住的问题，住的地方哈。那我们本来结婚以后有一个公寓嘛，那我觉得说住公寓哈很不方便，然后我就建议我太太说我们去买透天的房子，但是我太太她不敢
啊，
她是
比
较保守比较谨慎哈，所以在这种差异之下，我还是一样一直说服她。啊，在用钱方面来讲，我是觉得应该买就要买，但他觉得说应该存要存，所以在那几年当中哈、我对于这个啊房子的这个发展上，我就有用这种肯定的态度，就让我们现在这个房子呢，进一步呢也没有贷款很多了，几乎也达到不贷款的这种阶段了，所以我感啊，我是觉得说在冲突这个经验上来讲哈、事实上。慢慢沟通，靠着神的一种带领嘛，渐渐会知道说，我太太现在觉得说住在那里真好，而且也会觉得说这个环境也不错。就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陈传道真的蛮可爱的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本来是要讲说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觉得另外一半最不可爱，可是讲一讲陈传道到最后还是会觉得说另外一半很可爱，大家都有各自的优点哈。那就是我觉得听陈传道讲，我觉得蛮有感动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在听了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再来谈谈两位来宾呢自己在婚姻中的一些冲突经验以及冲突管理。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访了两位来宾，一位是陈景荣陈传道，一位是陆银华陆老师。那么刚才呢，陈传道跟我们分享了说他自己在婚姻中的两个冲突的经验呢、啊。那么接下来要请陆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哈，以你辅导过的个案啊，或是说你接触的经验里头，你觉得在婚姻里头的哪些情况下是最容易引起冲突的状况？
其实根据每一个人，跟着每个人成长背景不一样哈，发生冲突的原因其实多层面的。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有一些年轻人到我们家来聊天，那聊到婚姻的时候，他们就在讲说，哎呀，什么都不重要，爱情最重要了。那么当场就两位，除了我以外，还有另外一位同龄两位就站起来，突然不约而同说他错了，一切都很重要哈，而且信仰更重要，而且很多东西它是那个非常小的细节就很容易造成冲突。不过如果归纳的话，像您刚两位刚刚讲的哈，一个是解决模式本来就不一样，感觉本来就不一样，还有经济的问题，还有亲子的问题，还有姻亲的问题哈，认知观念的问题，那成长背景啊，还有很多，甚至于像性爱方面的问题，肉体方面的这些都可能形成
一些冲突
点。对，是的。
那听起来好像引起冲突点的东西真的好多，听起来让人家觉得真是害怕。
还是主凡你忘了，夫妻那个水乳交融的时间也很多啊。
哦，说的也是。
就是像刚刚陈谈到，就是啦。
那我这边就要问，有些冲突引起是因为男性跟女性的不同所引起的，譬如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点点了，那是不是说像陈传道这边还有杜老师这边可以提供一些经验或一些想法，就是说有些冲突是因为男女性的差异性所引起的呢？
那其实从圣经创世纪里面一开始两性就很大的差异了，你看那个亚当的回答，神在问的时候，亚当的回答马上就是问题解决模式。那是那个女人，你创造的那个女人拿给我吃的。那夏娃吃的时候，她觉得好，她就拿给亚当吃。女人侧重分享，侧重 feeling， 男人侧重理性，侧重问题解决。所以曾经有过一对夫妻吵架，是因为太太开车，然后去跟人家擦撞。先生到场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早知道就不要开车了嘛，跟你说坐计程车。那太太是认为他没有注意到他只注意他的车子，所以太太就很不舒服。其实先生的意思是说，你可以不要这么复杂的开车哈，在这个这么复杂的街道开车你可以不要开车，可是他是问题解决，就是看到这个现况这个解决。可是太太要的是车子没有关系，你应该问我。
对啊，你人有没有怎么样，对不对？
先生的意思是说，我已经看到你人没怎么样了。我先是说，就说在这个解决模式上哈，那个在处理模式上是他是有差异的。然后太太先生在擦古董，太太叫他去吃饭，他说，等一下，等一下，一直叫不动，太太就很生气了，就说，古董有那么重要吗？先生就说，那你为什么要把你自己跟古董比呢？太太就更火了。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对话，其实对某一个事情的观点处理方式哈，他们会有一些不同的
地方，
非常大的不同。那这种不同其实不是不好，婚姻当中如果有爱，它的不同可以并存的。如果你找一个跟你完全一样的人，可能也没有太大的乐趣。
所以
婚姻中因为之所以有乐趣，是因为就是因为彼此的不同。
OK 所以说人可能还是有一些功课要彼此学习，譬如说像圣经中有没有教导说两性要如何沟通跟相处的技巧啊。我们在听了一段音乐之后，请陈传道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是一种愉快的感受，还是一种偶然的经验？是一个人运气好就可以坠入的东西吗？人们渴望爱，我们不停地观看爱情影片，幸福的和不幸的爱情，请听上千上百的爱情歌曲。没有什么比爱更容易成为流行，然而几乎没有一个人想到爱是需要学习的，是需要知识与努力的。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骄傲不做冒失的事，不只求自己的利益，不轻易发怒，原谅别人的过错，不喜欢罪恶的事，只喜爱真理，凡事包容忍耐，常怀盼望，爱永不止息。圣经的智慧使您更加明白爱的真谛。
Thank you.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那么我们现在进行的生活咖啡馆的单元当中呢，有陆英华老师以及陈锦荣传道在跟主凡一起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婚姻冲突的管理哦。那么在冲突解决这方面，就是的确啊，两性在进入亲密关系之后，那往往都会因为一些不管是个性上啦，性别上啦，还有两方家庭的经济上一些很多观念的不同，会产生很多的冲突。那在遇到冲突的时候，要怎么样去解决？用什么样的态度跟心态？怎么样的方法去解决哦？先请陆老师来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答好吗？
我在想说，其实越亲密的人哈，有时候彼此伤害越深。为什么越深？因为我知道我怎么来触怒你，我知道说哈，你的弱点在哪里。今天你最不喜欢我做什么事，我就偏做给你看；今天你不喜欢我听什么，我就偏讲给你听，
来气你。
对，所以其实亲密关系里面的冲突点是最强的，最强烈的。那你说，在婚姻当中要怎么去做这种冲突管理呢？哈，第一，我想很简单的，第一个是话到嘴边留三分。当你在生气的时候，这个我们上次讲过冲突管理的那个情绪管理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要控制自己的情绪。第一个是话到嘴边留三分，第二个呢就是怒气冲天退一步。当你在怒气冲天的时候呢，你不要做任何的抉择，你退一步缓一缓。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在这样的冲突当中，其实是很好的一个自我反省。而且我们常在讲冲突哈，其实我们忽略了一点哈，冲突它有正面跟负面的，吵架它有正面跟负面的一样。好，它负面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口不择言的话，或者我们有一些什么举动的话，这样子当然它产生的负面的结果是很伤害很深的。但是冲突它的正面意义就是，平常我们是以礼相待，那么在冲突当中呢，比较容易把心里真正的话讲出来。那这个经过话到嘴边留三分的话讲出来以后，作为你我的一个沟通跟你我的一个反省，这是非常好的。所以在婚姻生活当中不要怕冲突，有冲突你才有解决的一个方案。好，都没有冲突的婚姻，我觉得它是一个被掩饰的一个疮疤在那里，它可能变成褥疮了，容易不能解决。
对，
因此在冲突管理上，我是觉得除了读经祷告这些让神在爱在我们中间以外哈，我想个人的修养方面就是刚刚提到这个比较简单的，就第一个是话到嘴边留三分，第二个就怒气冲天
退一步。好，这两句话我相信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们听到应该很受用。那在这边我倒是很好奇，想问一下传道哈，那不可避免我记得传道之前曾经有提到说，其实就算是传道人平常有在做灵修，可是难免呢夫妻相处还是会有拌嘴发生一点小冲突的这种情况。那我这边很好奇想问一下，那传道人在夫妻的生活当中会遇到让你很生气或冲突的地方的时候跟我们一般人在处理这些冲突的时候那种心态上
会比较不反，
对对对，会不会比较会不会比较不同，这样子会不会处理的比较好，这样
我刚好听了这个陆老师的看法这是一般性也不可避免的一些夫妻的问题就是说他一定会有问题所以我是觉得说，有人说这个失败的婚姻他才有问题，事实上不是这样子有时候成功的婚姻他本身也有问题。那在问题来的时候呢，有些人是不去处理问题，那就变成了麻木了他不是说没有问题，是麻木掉然后不是说失败的婚姻它就是有一些问题，然后成功的婚姻一点问题都没有，不可能所以刚才陆老师有提到这一点我是觉得是相当有建设性，而且是必须要有一种未雨绸缪一种心态我们不要把这个夫妻的生活当作一种青年罗曼蒂克一种婚姻上的追求，没有错这个婚姻本身在神的这种力量当中，它是一种彼此的得到帮助跟依靠这是一定的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难免会遭受一些冲突的问题，那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当然一定有时候呢会把它讲出来，或者说用这种冲突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所以 有时候你会觉得说把它闷在心里面不好，所以有些人胃溃疡啊，啊，或者说啊一些生理上的环境啊、疾病啊，反而对
容易紧张、
郁郁寡欢啊，变成说啊这个忧郁症啊，一些很多症状产生啊，这样也不好。
对，
那你不如说把它爆发出来也是需要啊，啊，但是你怎么去爆发？
哦，不要变成暴力就
对
了。对
对，不要说变成暴力啊，或者说一种口头上啊，一种就口不遮拦啊，然后
话到嘴边留三分。
对，这种情况哈是非常的好。我是啊，圣经也有说啊，轻易发怒啊啊，就是这种行事愚昧的人才会这样啊，比较容易轻易发怒哈。像这个暴怒的人呢，他容易挑起这个争端，但是怎样忍怒的人，他就能够止息这些啊这个纷争的事情。像这些种种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哈、所以常常读一些箴言也很不错啦。我觉得夫妻之间哈、常常读箴言哈、或者说我们讲一讲啊，你也读箴言，我读箴言，不一定同一个时间啊。但我觉得说箴言非常的好，而且怎样，你在生气的时候，你可以弄清楚你的目的，你为什么要生气？你这样生气合理吗？或者说你这样生气是合理的，比如说一种易怒啊，什么怒的、对不对？但是圣经也有提到说，这个愚昧人呢，不喜爱这个明哲哈、他只喜爱呢显露他的心意、所以他一有什么心的表达，就显露出来，这样也是不是很好了、当然有时候我们可以显露自己的一种心意，但是明哲人他可以把他这个心意呢，因为他没有马上凸显出来，还好好像没有凸显出来，因为他用神的力量，用神的话，然后去慢慢反省，结果就平息了，对不对？那他就不会显露他的心意，然后影响别人，影响到自己哈。还有一句话也相当好，
也是圣经上的话，
对对，他说未曾啊这个听完就回答的哈、那就啊这个会使他呢啊产生这种愚昧跟羞辱，所以有时候你可以倾听别人。啊，然后就弄清楚别人为什么要这样讲话，那目的在哪里？那你要好好倾听，不要说啊，这个还没听完啊，那你就表达你自己，或者说圣经里面雅各书里面也提到说，你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慢慢的动怒，对不对？但是动怒绝对不能出手，啊。
变成婚姻暴力就不好
了。对，我是觉得真正哈、这种婚姻的暴力就是说不能出手，一定不能出手。你用讲话有时候啊，人家还可以体谅你哈、还可以了解你的心哈、你讲一讲，甚至你丢东西，人家或许还可以。但是你如果丢到别人的身上，甚至打别人，这、就是不对彼此来讲都不可原谅。而且是太太，你打他，然后这个。疼惜自己太太是一个大丈夫，对不对？那如果说打太太、
就是，帕莫迪高谷
啊，这个猪狗牛好像牲畜一样，
对
这古时候的人就有这种名训嘛，对不对？哈、还有他不要长久怀怒，不要长久怀怒。比如说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啊，生气啊，不要犯罪啊，生气不要让魔鬼留地步啊，生气不要讲寒怒到日落啦、圣经以弗所书里面第四章二十六节，这一节很好，表明说一定会生气，人会生气，但生气不要犯罪，打人杀人啊，甚至作奸犯科，还有怎样魔鬼的地步，因为有个邪恶的灵，他会引导人的这个心，然后让人这个家庭啊溃散啊，因为怎样一句话或者一个小事情，然后因为你就留给他地步，你没有用神的话去解决他，就变成这样离婚，小事情。一个牙膏会让离婚，有可能不可能，有可能，但是你啊，就是让魔鬼留地步，你不了解哈、还要这样，不要生气到日落，晚上睡觉啊，好了，对不对？这样就好了嘛，对不对？不要免得说、隔天一定一直累积，有些发怒的事情是一种长久的这种啊，这种怀恨啊产生的。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说行事要有智慧哈、不要这个像这愚啊这个愚昧人。那这个形式要有智慧，这个智慧是从神来的，所以不要让这个智慧啊诚实啊离开我们身上。你离开的话，你就等于没有智慧，没有神的同在，然后你就会成为一个愚昧人。你成为一个愚昧人的话，你在处理事情的话就很随便很乱，然后你不可能，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然后或是你读圣经，然后会让你有这种智慧跟力量。所以神的力量是因为你保守你的诚实跟跟这个这个本身的在神的这种爱中，然后你读神的话才有力量，神才会帮助你。
是，所以说也是要
读圣经不只要信靠，还是真的要有神的爱，然后从神那边领受的话语才有力量，对对。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是不是可以说在我们这个单元接近尾声之前呢，就是请陈传道跟陆老师用简短的一句话来对我们今天这个主题进行一点小小的这个收尾跟勉励呢？先请陆老师。
我想哈，幸福的婚姻是跟同一个人恋爱无数次。
那好哈，
你要跟同一个人恋爱无数次，你就必须修心啊，要有神的爱建立在其中。所以还是回到刚刚的话题，不要怕婚姻中的冲突，真正重要的是你怎么去解决这个冲突。
非常好。那么陈传道呢？
婚姻如果你用一种建筑的眼光去把它分析，去把它用的话，你可以把它经营，把它建筑一个相当美好，像王宫，像这种天堂。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要做一个这个婚姻的建筑师，还要这样好的这工头，然后把自己的婚姻做好，不要把它破坏。你这种怒气啦、暴怒啦，甚至这种冲突，赶快把它解决，好像一个地方磨得不好，把它磨平嘛，对不对？然后你这个房子就漂亮了。所以你要当一个婚姻的建筑师，这个很重要。
真的非常谢谢两位精彩的见解哦。那我想其中我领受到的大概三句话最受用，其一是刚才陆老师说，真的发怒的时候，真的遇到冲突的时候要发出来，那么话到嘴边留三分，然后
怒气冲天退一步，
真的是这样子。那第二个呢，刚才陈传道说婚姻是要用心经营的，所以要做一个婚姻的建筑师。最后呢，如果实在生气的话，还怒不可到日落。
Precious memories, unseen angels sent from somewhere to my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我是主凡。那么接下来呢，主凡要跟大家分享一篇刊载在11月号的青年团契上面的一篇文章啊，它的标题叫做少了一尺清心。那么这篇文章呢，就是要带领大家去查考一个围绕在耶稣周围的一个小人物。今天要查考的这个人物叫做马大。马大是一个能干的女人。当我们在查考那些环绕在耶稣周围的小人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把马大看成是被俗物所烦扰的人。其实马大她不但热情，而且能干爱主，又殷勤侍奉。 话说这个有一次，当耶稣他路经伯大尼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马大就很热心的提供服务，邀请耶稣到他家里头来休息。那么因为爱主，所以马大他在厨房进进出出的忙碌着，以免稍有失礼或招待不周全的地方。那么正在这边进进出出很烦躁的时候，马大却看到他的妹妹玛利亚坐在客厅里头，很安静很专心的在听耶稣讲道理。这个时候马大心里可能就有点烦躁了，想说啊，自己这么忙，玛利亚却坐在那边听道理。耶稣他看见操烦的马大，就爱他，并且提醒他，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而玛利亚呢，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了。耶稣在这里提醒马大，也是提醒我们呢，有时候我们为了很多的事情在烦恼，在思虑烦扰的时候，容易心浮气躁，反而看不清楚自己生活真正的目标在哪里了。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那么这不可少的一件事情究竟是什么事情呢？那么刚才主凡在青年团契的这篇少了一池清新的文章里头，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关于马大的故事。这个故事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心意很烦乱，然后事情一大堆的时候，告诉自己不要忘记，其实最重要的目标只有一样。最近我自己呢，准备在书桌前面的备忘录里头添上一笔大大的只有一件四个大字，好让自己在心意最烦乱，琐事最杂碎，然后很慌张的用眼睛在搜寻今天又忘了做什么的时候，一眼就瞧见只有一件四个大字，提醒自己耶稣所说的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究竟是什么福分。接下来呢，介绍大家一首音乐， Sandy Patty 所带来的 In His Hand。
So will you, but through everyone we all can stand if we're in His hand. So on the trials there is no cause for fear. In His hand, in His hand
欢迎进入心灵音乐盒的世界，
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金链。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金链。 这句圣经箴言第一章里的句子告诉我们，听从父母亲的教诲，就必使我们得着荣耀。或许我们有些父母亲目不识丁，或许书读的不多，但是他们的智慧却是不可轻忽的，因为他们是用生活经验来灌溉智慧，累积了大半生的岁月。多听些年长者的经验之谈，可以减少我们走的冤枉路。
以上心灵音乐盒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提供。
在这个地方，您可以找到生命的平安。在这个地方，喜乐就像泉水一样源源不绝。真耶稣教会总是敞开大门，欢迎您的加入。耶稣的爱是你我都可以享有的。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他的价值观，使他重新诠释他的人生。借由每卷简单的介绍，让您进入这个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今天想要跟诸位听众朋友们介绍的是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的作者是耶利米，他本身是出生在西元前六世纪的一个先知。他出生的背景的环节相当的吊诡。虽然犹大国是在亚述跟埃及两强之间，那因为两强的实力相当，所以说也将他们苟延残喘下来。后来在西元前612年，这个称霸在中东的亚述帝国竟然被新兴的巴比伦并吞了，整个中东的情势造成相当大的震撼。此时的里面内部就面临了两派，一派是主张亲巴比伦，一派主张亲埃及，因此这个国家整个的历史背景就处在这种非常矛盾然后非常危险的这个情况下生存。当时有一位国王叫做约西亚，这个国王因为他的父亲跟祖父不信神的道，将整个国家败坏的实在是没有办法收拾的地步。这个约西亚王兴起之后，他希望能够改革，因此他开始颁布律法，然后禁止他们敬拜一些迦南土著的一些神明，大力的将这个耶和华律法推广给整个百姓。这时候的耶利米也是他一个相当好的助手，他们两个人携手合作，然后将神的讯息重新复兴起来。只可惜恶俗已经在他们人民心中已经产生了相当大腐化的现象，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从根本改革。一旦约西亚王过世之后，整个百姓又陷入到一片信仰的黑暗面。当约西亚王过世之后，耶利米他的事业走下坡了。他这个政治舞台就是这样子，当这个王不重用你的时候，大家视为你刺猬，甚至连他的亲戚父母兄弟姐妹都纷纷离他而去，因此他相当的孤单。 神给他启示，他知道说未来整个中东的霸权会落在巴比伦手中。可是呢，他们亲埃及派的人得势之后，他就被人家排挤，甚至落到监牢里面去。果然没有多久，整个犹大国就被巴比伦并吞了。这本书有很多讯息可以让我们去学习啊。第一点是，为何今天神会兴起的外族将整个犹大以色列国并吞下来？最大因素是他们空有圣殿，空有律法，空有宗教制度，可是这些信仰却不能深植他们内心。他们对这些信仰只是存着一种表面化的敬拜，他随时都能够被一些当地的一些恶俗、一些歪风就影响到了。所以这样子的信仰实在是岌岌可危哈。因此将这个国家给打散，让他们散居在外，每个人在面临到困苦患难当中，他们才能够懂得去寻找自己跟真神的关系。另外一点，对耶利米他的信心也是相当大的考验。神给他信息全部都是预言，之所以叫预言，就是当时没有发生，他讲的预言没有人相信，他认为说巴比伦会兴起，最后会并吞整个中东，他希望说这个国王能够干脆就臣服在巴比伦王之下，免得这个国家遭受到更大的灾难，可是却被人家误为说他是卖国贼，所以因此心里相当的痛苦，甚至常常挣扎说是不是应该是承担这样的苦难。可是神安慰他，激励他，给他力量，让他勇于面对这种虽千万人无一往矣这种的精神。最后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耶利米在整个国家最危急的时候，甚至他所在的耶路撒冷即将要被敌人攻陷的时候，他却讲出对这个未来信仰一个光明面，因为他看到未来让他们回归到他们自己的家园，兴起新的圣殿，借由这个新的圣殿来延续他们整个犹太教的一些传统，甚至借由耶稣基督的诞生，将这个敬拜神的这个脉络发扬出去。虽然眼前虽然是苦难，将来他可能面临到相当大的危机，可是信心所给他的浇灌就是让他产生了喜悦，这也是这一本书值得回味的地方。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黎。在节目尾声之前介绍一首诗歌，叫做主负我重担。最近整个不管世界各地包括台湾天灾人祸，比如说飞机失事啊，或是水灾旱灾等等啊，这些事情让人实在是非常难过。那事实上人真的是这样子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实在很难去预料自己未来应该 会面临怎么样子的环境呢？因此会对自己未来产生恐惧。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这边来，他会赐给我们真正的平安。事实上，一个基督徒他常对这现代世界好像感觉我们是去旅馆居住一样，再怎么样子美好，再怎么样子的简陋，没有关系，好跟坏都只是暂时的一个客旅，未来我们自己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家哈。因此他们抱着相当大的希望哈，就产生了所谓的盼望信心。真正的平安必须来自耶稣，因为你来对耶稣产生信心，所以你知道未来一定有这样子的这么美好的世界。亲爱听众朋友们，你真的要获得平安吗？你必须来就近耶稣，他来赐给你真正平安，让你无论在未来日子碰到什么样子的灾难，碰到什么样子的祸福，你都能够安然度过。因为你觉得这只是一个很短暂的过程，你的未来永远是能够掌握的。来听这首《嘱咐我重担》。
当我跪在世人座前，一切忧患卸肩，甚至就祝福我重担，待我和担周全，欢喜唱诗赞美救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靠主天天背负重担，在世上直到天降，欢喜唱诗赞美救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靠主天天背负重担，在世路上直到天家。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的就过去了， 我们节目下个礼拜会更精彩哦。那么在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别忘了
心灵的游牧民族
与您在空中相会，
拜拜。